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05，追寻身份。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会研读诗篇第八篇，我首先呢会读出经文，然后呢带领你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去研读这一篇诗篇。请听我读出经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这一篇诗篇是你奇妙无比和打动人心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篇经文，不只是认识它，而是从心里面透彻的明白经文，以致经文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生活和说话的方式，甚至我们整个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诗篇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在前几个节目里一直查考诗篇，尽管诗篇很古老，但是它呢仍可以解决我们在21世纪所面对的一些重大的议题。现代生活的特点莫过于追寻身份和自尊。你在书店里面所看到的每本书的标题，你所观看的电视节目，你与同事一起午膳时所谈到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我们必须找回自己，我必须找出我是谁，我必须学会喜欢我自己。从某个观点来看，你必须明白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大的问题。你能否想象在400或者是500年前，你如果对你的朋友说我不知道我是谁，会引起什么反应呢？试想象一下，大约在1550年，这样说会引起来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必须找回自己。你的朋友会说什么呢？他们会看着你说，你不知道你是谁？难道你没有名字吗？难道你没有家庭吗？难道你没有职业吗？难道你没有国家吗？难道你没有宗教信仰吗？他们必定这么说。你知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没有提出这种问题呢？让我把原因告诉你们吧。这不是因为个人身份的形成并没有出现，这是必须出现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并且感到身份，自己是宝贵和有价值的。多年来，直到现代，身份这个形成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 不会再出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拥有的不是职业，而是一连串的工作。我们拥有的不是家庭，而是一连串的生活安排。我们拥有的不是宗教，不是信仰。你知道你拥有什么吗？你拥有的是一系列的默想技巧，以及如何处理压力的讲座，还有你可以在书店买到教你如何克服罪疚感的小册子。我们现在拥有的不是恒久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系列用完即弃的物品和状况。因此，我们对自身价值和这个身份不再自然形成。从某种意义来说啊，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寻找一个方法，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我不是说这是错的，我是说这经常会发生，但是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更可以掌管这事。事实上，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是谁。每位听众朋友都正在这么做。你是怎么做的呢？我想提出身份现今几个有关建立自我身份和自尊的主流理论。谈到这方面，我们是很实际的，我们都很实际，但是这种心态使我们在自尊这方面出了差错。你看到有关自尊的书籍和文章都是很实际的，不会思想根本理论。举例说，我刚拿起几本谈到自尊的杂志，他们做了一些的调查，说减肥对你的自尊有帮助，赚得更多的钱对你的自尊也有帮助。这些杂志呢，列出各样的建议。如果你想得到自尊，你就要减肥啊，换过一些朋友，转换一下你的职业等等。但是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问那根本的理论是什么，没有人说为什么减肥会令你对自己的感觉更好，该是这样的吗？这是寻找自尊的方法吗？这重要吗？为什么？没有人会这样问。我们只知道统计数据显示人们减肥后感觉如何。换句话说，我们很实际，只想知道有什么方法是有效的。我们说，打扮一下吧，这会令你对自己的感觉好一点，换过一些朋友吧，减肥吧。但是没有人会说为什么，有什么理论呢？我们必须明白有关建立自我身份的主流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理论在今天的世界大行其道，除非你认识这些理论并且加以分析，否则随便接受这些理论就像感染病毒一样。我所认识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些理论影响，人们不假思索便接受这些理论。除非你认识和明白这些理论，否则你总是无法摆脱他们。如果你想摆脱这些理论，你必须理解他们。让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分成两部分吧。第一部分是这个世界所说寻找自我身份的方法，第二部分呢是圣经所说的方法。首先是世界的说法，你会发现大概呢有三种有关寻找自尊和自我身份的基本理论。第一，我获得什么，我便是什么人，我称之为1980年代寻找身份的方法，或者是维多利亚式的方法。这种方法说的是，这个方法说最重要是使自己得到所需的东西。人人都希望得到一切，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想得到金钱，有些人呢想得到赏识和地位而不是金钱，有些人呢想得到别人的爱而不是地位，但是这一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有一出美国的电影《为爱还是为钱》，那谈到这种寻找自我身份的方法。男主角认为，除非我赚到钱，否则我毫无价值，我一定要赚到钱。女主角的却希望呢有一个男人爱她，她只想得到爱。在电影里呢， 两个人互相嘲笑，女主角嘲笑男主角，因为男主角认为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而女主角呢所追求的是爱。男主角也嘲笑女主角，因为女主角呢只想得到一个男人来确认她的身份。他们互相的嘲笑，但是同一个寻求自我的身份的理论在他们心里运作，他们都在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得到他们认为必须拥有的东西。他们没有贯彻一致的自我意识，他们正在做他们必须做的任何事情，他们放下自己的原则，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东西。他们心里想，我获得什么，我便是什么人，我有什么成就，我就是个什么人，我要努力工作，要爬到顶峰。这个方法可行吗？不可行。大多数在工作中迷失了自己的人都发觉他们失去了自己。这个方法不可行，因为如果你认为事业有成、浪漫爱情或者是金钱财产都赋予你身份，你会发觉你里面呢没有贯彻一致的自我。身份这个词的意思是成为一致，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一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谁呢？毕竟我在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在电话中与我的母亲谈话啊，听起来呢肯定不会像讲道时的那个人吧，因为我是牧师也是儿子，那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啊，你不会用同一个声调语气去说话的，对吧？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有没有一个相同的核心理念呢？有没有一套承诺呢？我心里有没有一套核心价值观和目标？无论我正在讲道或者是跟母亲谈话，都总不改变的呢？这就是身份。身份是有一些关于我的东西永远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贯彻一致的核心。如果你借着金钱、爱情或者是你要得到的东西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你没有贯彻一致的核心，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你的身份，这意味着你没有相同的核心，你没有完整的自我，你出卖自己的灵魂，你失去了自己。此外，如果你无法得到你的身份，你会发觉根本没有你，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空白。你的生命如果基建于别的东西，而不是基建于神，你会变得肤浅、虚假和空洞，这是不行的。第一种方法是，我拥有什么，我便是什么人，我获得什么，我便是什么人，我有什么成就，我便是什么人，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便是什么人。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你会发觉你只会失去自己。看看那些成功的家庭，当你看见那么多成功人士都有破碎的一面，你感到惊讶。你进到那些成功的家庭中，你也看到破碎的一面，你看到有人吸毒，有人酗酒，孩子们饮食失调，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正如德国伟大的作家赫尔曼·黑塞的话，他说，我已经成为一位作家，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人。他的意思是，我竭力的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就，我得到成就了，但结果我从没有为自己得到一个自我。第一个方法过于以外在和人为的方式去寻找身份了。 第二，我的感觉怎么样？我便是什么人？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维多利亚式的方法，这便是浪漫主义的方法。如果第一种方法可以说是1980年代的方法，这便是1960年、1970年代的方法了。我的感觉怎么样？我便是什么人？这个观点认为，重要的不是努力工作和成就，而是与你最深刻的感受联系起来。顺便一提，很多人从一个观点转到另一个观点，很多人在1960年代接受了第二个观点，后来他们放弃第二个观点了，接受第一个观点。有些人接受第一个观点，但他们最终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我已经失去了自己。他们通常在治疗之后接受第二个观点里。第二个观点里说，明白自己最深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说，我厌倦了个人想我做的事情，我厌倦了个人对我的期望，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必须寻找自己的身份和最渴望的东西，并且忠于自己。目标是把行动和感觉完全结合起来。可是这个观点有一个问题，这个观点在没有科学证据，甚至没有任何常识证据的支持下，做了重大的假设。这个观点假设在矛盾的感觉之下有一个基础，使你产生一致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变的渴望。你可以说，你的意识层面中有变化不定和互相对立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之下有一套真实的感觉、真实的渴望。只要你能够找出那是什么，并且忠于他们，你便有一个身份。这言之有理吗？举例说，有一个17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接受电视清谈节目的访问啊，那个男孩呢想进行这个变性的手术啊。他的母亲对此唯一的问题，也是观众对此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真是那个男孩想要的吗？毕竟他还是非常年轻哦。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呀？那个假设是，只要我们进入内心深处，找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啊那一套贯彻一致的渴望，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谁。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内心深处的感觉比你所意识到的感觉会少一点矛盾？有什么证据证明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套真正的感觉是统一和一致的？看看你的感觉，你说，我想有事业，我想有家庭，我想吃冰淇淋，但是我又想我身材苗条，那些都是互相矛盾的感觉啊。我们都想得到那些东西，我们都喜爱那些东西，你说，但是我内心深处，我真正想要的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举例说，我跟不同的男男女女谈过，他们说，我想有事业，但是我也想有家庭啊。好吧，你最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最真实的渴望是什么呢？这归根究底，两样东西都想得到，那些东西都是你想拥有的。你是否要告诉我，如果你往内心深处推进，你最终会知道，我应该摆脱我的家庭，我应该离婚，离开我的家人，因为我真正想要的，那真实的我，是做一个事业有成的人。还是你应该说，我真正需要的是辞职，找一份薪金微薄的工作，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家。难道你不明白，那些东西都是你想拥有的，因为你想两样都得到？这有什么不对？圣经说，你有肉体与灵魂，你内心深处的感觉正在征战，就如意识层面的感觉在征战一样。那里没有一种渴望是贯彻一致的。有一本书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说，我要凭感觉去指引自己的生活，我要寻找我最深刻的感受，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像什么呢？就像开车的时候，全程把脚同时踏在刹车器和加速器上，因为你的感觉只会把你撕开。你总不会对自我有贯彻的观点，也总不会对自我有一致的想法。你知不知道自我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有一个身份，有相同的核心，有一些关于我的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不管我的感觉如何改变，我一直都委身于那样东西。不管我的角色如何改变，那样东西总是在那里。你认为凭感觉可以找到它吗？这是愚蠢的想法，这是矛盾的想法。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对。我并不需要外在的证明，也不在乎其他人是怎么想，我只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其实是一派胡言呐。有些人上电视在清谈节目中说，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其他人怎么想，我都会这样做。哈，真的吗？他们在清谈节目里做什么呢？他们出席清谈节目，以致人们可以说，真勇敢，真高尚，棒极了，我完全支持你。他们千方百计寻求人们的认同。事实上，神创造我们，不是叫我们能够肯定自己，我们无法肯定自己，我们不可以说，人们都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自己是正常的。这不是获得身份的方法，这是进入神经病院的方法。在神经病院里面，很多人断定自己是世上唯一认可自己的感觉、行为、态度和性格的人。没有人可以肯定自己，除非在外面有人这样说，我喜悦你，做得好，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否则没有人感到自己是好的。第一种观点过于着重外在的成就，第二种观点过于着重内在的感觉。第一种观点使人变得虚假，第二种观点使人变得肤浅。你若抱持第一种观点，你会为了从外面去获得一些东西而失去自己。你若保持第二种观点，你会为了内在的感受贯彻始终而失去自己。两者都是不可行的。诗篇第八篇所说，寻找自我的方法才是合乎圣经的。在我们讨论诗篇第八篇之前，我还要指出第三种观点。我会扼要的讲述一下，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但是是最贯彻一致的观点。正如我刚才所说，第一种观点说，我获得什么，我便是什么人。第二种观点说，我的感觉怎么样，我便是什么人。第三种观点说，我说我是什么人，我便是什么人。这是后现代的观点了，这是解构主义的观点。因此，这个观点既贯彻一致又非常可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显出了其他两种观点在结构上的缺点。其他两种观点都假设，如果你想相信神，这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贯彻一致的自我形象来说，神是可有可无的。其他观点都说神是可有可无的。这个观点显得贯彻一致，并说，如果你想相信神，便有一位神，但天上没有一位神是我们必须向他顺服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贯彻一致的自我，这个说法是愚蠢的。人能够发现自我，这个说法也是愚蠢的。不要试图去发现自我，不要试图去寻找自己。你创造你自己，身份是永远找不到的，身份只是建构出来的。你说自己是什么人，你便是什么人。 这种观点是著名法国哲学家尚保罗·沙特所提出的，现在大受欢迎啊。这是一个变革，这指出第一种观点是压迫和世俗的，可是这也指出第二种观点是天真和荒谬的。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观点既贯彻一致又非常可怕。有一篇文章指出，同性恋自豪运动是基建于第二种寻找自我的观点。那个观点说，你若是同性恋者，这是因为你在你自己里面找到一些东西，你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份，你必须服从你所发现的，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的身份，你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服从。你可以说，最初整个同性恋解放运动基建于那一点，但现今越来越多在同性恋运动里的人称为双性同性恋运动。很多人多年来都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你是同性恋者，你只可以做同性恋者。后来他们发现自己是可以有异性恋的性生活，所以他们说，我以往是同性恋者，现在呢，我发现自己是双性恋者。但他们对于必须服从某种自我和性欲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这些人说，如果说我必须成为某种人，这是压制的行为。如果说我必须发现某个自我，这是压制的行为。所有自我都是建构出来的，所有自我都是选择得来的。我说我是谁，我便是谁。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发现性欲和自我是可以塑造的，结果在同性恋运动中，他们追随昔日的同性恋激进分子说，你不可说有一个根本的自我是我们必须服从的，你不能这样说，这是压制的行为，这使人失去人性。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没有一个根本的自我是你必须服从的。这个观点主导了西方大城市的艺术领域啊，很多艺术作品对自我身份猛烈攻击，并且说，你可以也必会成为你所选择要成为的人，努力工作或者是寻找自己的真正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一个真正的人选择成为他要成为的人，只要你说你是什么人，你便是什么人。这个观点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几乎推翻另外两个观点。在理性上，那两个观点毫无防御之力，因为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永恒的世界，如果在你里面没有一个本质，如果没有规律是我们必须服从的，一切都是偶然，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问题是你无法这样生活，你不可能以一种毫无矛盾的方式去生活的。让我给你一个好的例子啊，抱持这种结构主义观点的人说，告诉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去生活是压制的行为。等一等，怎么样才是压制啊？例如凯勒牧师说，不可奸淫，这是压制，这怎么会变成压制呢？这就是我嘛，我用我的自由去选择这么说，我喜欢压制人，我喜欢践踏人，我喜欢使别人感到内疚啊。根据那些人的观点，他们没有权去说你所做的事是错的，那就是说有一些本质存在，有一些真理是我们必须降服的，但是这个观点背后的理念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只要你说告诉别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是压制的行为，你的假面具就已经揭穿了，你甚至不能用你自己一贯的方式去生活。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观点，就要读一读 福柯的《生死爱欲》这本传记。福柯呢，是法国其中一位解构主义者，福柯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拥护者。如果你阅读这本传记，你会看到这种观点使人变得残酷，没有伦理道德，没有界限，人不必忠于任何事物，人可以为所欲为。你预期这会使人变得残酷，事实确实这样啊，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没有神，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观点。相反，圣经怎么说？你明白为什么我说不要单单看那些文章，还要注意那些理论吗？若有人对你说，当你减肥后你会更好看呐、啊，而且呢，你看来更像牙膏广告中的主角，你有更高的自尊，为什么呢？你按着一个理论而行，你说我外表的吸引力决定了我的自身价值，这个观念好吗？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死胡同吗？或者是你读另一些有关自尊的文章，说你要怎样做，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等等。让我们看看那些理论，那些教人增强自尊的指引背后的理论是极之不足的。其次，圣经说什么？圣经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圣经说自尊不是一个心理学议题，首先它是一个神学议题，与心理学的理论无关，这关乎你敬拜和服侍什么。正如我们所读到的诗篇第八篇的基本真理，就是你越是看见和察觉神的荣耀与威严，你越会看见和察觉自己个人的光荣和荣誉。神的荣耀以及个人的光荣和荣誉是息息相关的。你越多看到神的伟大，你便越多看到人的伟大。另一方面，你越少看到神的荣耀和威严，或者是你不相信神的荣耀和威严存在，你便没有基础去相信人有光荣和荣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让我告诉你，神的荣耀和人的光荣如何息息相关。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从理论去看。正如诗篇第八篇所说，宇宙是由一位伟大而且威严的创造主所创造，还是偶然产生的呢？如果宇宙是由一位伟大的创造主所创造，那么宇宙里的一切，包括你和我，都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宇宙是由一位创造主所创造的，我们便不能按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对吗？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因为我们必须尊崇这位创造我们的伟大创造主。所以，这位创造主拥有我们，我们必须遵行他的旨意。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的，是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珍贵的艺术品。另一方面，宇宙要么是神所创造的，要么不是。如果宇宙不是神所创造的，诗人凝望诸天，我观看浩瀚的诸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因此我知道我是一件艺术品。另一方面，姑且说，我们观看浩瀚的诸天，但看不到神创造了什么，没有创造主，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如果是这样，你和我是一件废物，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我们都是出于偶然的，我们只是一堆 分子碰巧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啊，我们没有任何的目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啊。废物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可供使用、有设计，而且能够满足一个目的的东西才有价值。根本没有所谓的目的。换句话说，正如第三节所说，如果你凝望诸天，并且说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如果是这样，你可以随意地过你的生活了。后现代主义者是对的，没有贯彻一致的自我，没有本质，没有目的，所以你可以自由地随你喜欢去生活，但是你只是一件废物，你没有基础去说有一个自我，或者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无法两者兼得啊。这正是现代人想要的东西，希望两者兼得。我读过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它不是什么巨著，是由两位精神病学家写的啊，内容是关于共同的依赖。这是一本好书，以普罗大众为对象啊，这两位作者呢在书中所做的正是现代人想做的。我告诉你，诗篇第八篇指出，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作者说共同依赖的情况出现是因为人们对自己感到羞愧，他们觉得自己不配。作者说人们自觉不配，因为他们感到有一位神，而且有一个规律，但是他们达不到目标。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说，在共同的依赖里，传统宗教是罪魁祸首，因此人应该决定自己想相信什么，不应该接受到传统宗教的压迫。人决定自己想如何的生活，决定自己的伦理道德价值。人自己做出决定，随自己的心意去生活。那这是书中的第一部分的内容。作者呢，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指出，人们仍然是坚信自己一文不值，是一件废物。突然，作者在第53页写道，很多人不知道，只因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可能曾令人失望，但我们仍然是宝贵的，因为我们还活着，而且存在世上，所以我们本身并且在我们里面都是有价值的。哎，等一等，你明白作者在做什么吗？我想以昔日的方式去生活，但后来我想转身说啊，实在是令人惊讶，作者以这个坐在那儿的可怜的人为例子。那人说，我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废物。作者说，不，你错了。作者把一个价值强加在他之上。他说，你的信念是错的，你是宝贵的，你是美丽的，你是可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作者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呢？如果你是否有一位世人必须相信的神存在，你就没有依据说这样的话，也没有依据对别人穷追不舍，说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如果我们能以我们想用的方式去想象神，我们也能够以我们想象的方式去想象人。如果你能够随你的方式去生活，你就没有依据说这样的话。我不觉得自己像个垃圾，或者是待其他人像垃圾一般。你没有任何依据。既然神是荣耀和威严的，神创造了诸天，那么我们便是一件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的艺术品了。我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不能够再以我所可想的旧方式去生活了。如果神没有创造诸天，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的，我就可以随己意去生活了。 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我可以成为我渴望成为的人，也可以构想我渴望构想的事，但是我没有基础去说我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是有价值和宝贵的。然而，我们没有那信念，便不能够活下去。我们极之需要相信这两位作者在这本讲述共同依赖的书中所说的话，我们极之渴望相信这样的事。有趣之处呢，就在这里了。那些否认圣经有关神观念的人，那些说他们可以按自己所渴望的旧方式去生活的人，仍是必须把真理和信心偷偷运进自己的生命里。这真理和信心，只有那些相信诗篇第八篇所说有关神的事的人才会拥有。在某意义上说，他们必须从基督信仰提取信念，他们不能够按自己的观点去生活。基督信仰给人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基督信仰没有说，因为你是有价值和宝贵的，所以你是有价值和宝贵的。请留心地听着，圣经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第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只有神才拥有啊。在创世纪里，这称为神的形象，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有神的形象是指我们像神一样有理性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也渴求学习和认识事物。我们是为了得到知识而渴求知识，动物不会这样的。我们有理性的一面，所以我们渴望去学习。第二，我们有自我意识的一面，所以我们渴望去爱和被爱。第三，我们有永恒的一面，所以我们渴求能够延续下去。我们讨厌死亡的概念，我们想做一些重要和恒久的事情。我们像神一样有永恒的一面，我们的脑海里存着永恒的概念，我们有不朽的灵魂。第四，我们有创造力的一面，这意味着我们渴求美丽的事物。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只是缺乏神性，我们在神之下。但是 高于一切受造之物。换句话说，神赐我们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人人都需要从心灵深处听这个信息，这是让人找到自我价值和贯彻一致的自我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知道有人认为我们很特别，视我们为宝贵，心里总是想着我们。经文说神顾念我们，我们如此宝贵，如此独特，如此尊贵，我们占据了神的心。我的朋友布鲁斯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曾经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个案呢。有一间小学请布鲁斯到学校去应诊，因为学校里面呢有一个7岁的男孩，一旦没有人监督他，或者是视线离开他1分钟，他就会马上冲出课室，冲到礼堂，再冲出学校的大门，冲出停车场，以他最高的速度尽力的离开学校，是越远越好。那个男孩呢只是不停的跑，直至老师把他带回来为止。那个男孩每天呢都走出学校的食堂啊、课室啊、操场，当老师一离开，砰的一声，哎，他就冲出去了。每个人呢都是一筹莫展的对他。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说，我们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请来这位儿童心理学家布鲁斯坐下来跟那个男孩谈话，跟每一个人谈话，又与男孩的父母谈话。布鲁斯对老师和校长说，我有一个想法，他下次跑出去的时候不要去追他，只是继续的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不要去追他，别理他。啊，猜一猜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那个男孩跑出了课室门口，不见了踪影，没有人去追他，每个人呢都继续做自己的事。大约10分钟之后他回来了，以后他都不再这样做了。布鲁斯说，听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受到人的注意，我们都是极度渴望受到人们的注意，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人们正面的注意，我们便追求其他人负面的注意。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别人心中，我们需要知道有人顾念我们。没有什么比你离开后发觉没有人想念你更糟糕了吧？这是深切的需要。谈谈成就，谈谈身份，谈谈价值，神心里想着你，唯有神是最重要的。那位伟大和终极的神顾念你，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总不会以你配得的尊严去对待自己。你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家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作品呢？充满妒忌，也充满倾慕。你凝视着你的作品，你对你的作品充满宏图大志，你把你的心都倾注在你的作品里。艺术品是有价值的，艺术品是宝贵的，艺术品表达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艺术家凝视、向往并且寄往自己的作品。神就是如此看着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不能够再以你所渴望的旧方式去生活，难道你可以吗？唯有顺服神才可寻回你自己，唯有来到神面前才可以看见你自己。 看看第一节和第八节，神充满威严，这是他的王权。神在你的心中越是充满威严，神越是伟大，神越是以王者身份与你同在，你就越明白你自己的荣耀和尊贵，以及神如何的顾念你。此外，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难以充分理解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说，我们被造是要成为伟大的受造之物，我们被造是要管理统管和培育大地，我们被造是要成为伟大的得胜的人。但有一个问题出现，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诗篇第八篇，并且尝试按照诗篇第八篇自己去寻找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你会说，我知道我想成为这个蛮有荣耀的人，这个理性有自我意识永恒有创造力的人，我知道自己是棒极了，我知道我不是动物，也不是废物，我知道我的存在不是出于偶然，可是我还没有看见自己戴上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我曾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仍不断地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人类把周遭的事物搞得乱七八糟。究竟圣经怎么会说我们是伟大、荣耀、奇妙的受造之物呢？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预先考虑到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了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再读下去，第八节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是的，我们看着自己说，我们是一个烂摊子，世界也是一个烂摊子啊，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圣经所说的那位伟大的受造之物呢？圣经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接着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经文要说的是，看看你自己，看看我们，我们没有戴上尊贵和荣耀的冠冕，但耶稣戴上了。希伯来书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降生世上，耶稣成为微小的一点，耶稣变得像我们一样，他过着完美的生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接受耶稣，你就在耶稣里获得了那冠冕，耶稣得了荣耀和尊贵的冠冕，耶稣是完美的人。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和救主，你便在他里面获得那冠冕。经文说，如果你只是看你自己，并且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棒的人，神造我成为一件极佳的艺术品，那么你继续注目于自己，并且说，当我看不见自己戴上了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我看不见万物都伏在我的脚下，但我看见耶稣，他得了荣耀和尊贵为冠冕，因为他降生世上，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而且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你是否每天都活在这神圣意识里？你是否对自己说出 这首伟大圣诗所说的，坦然进到神宝座前，因我救主，我得冠冕。你还记得吗？我如今在基督里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每天有没有如此的提醒自己呢？亦或者你说，天哪，没有人跟我约会，或者说我早就应该升职了，我的事业停滞不前。你怎么了？难道你在基督里的尊贵还不足够吗？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你的心思不是充满这种想法吗？好，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眷顾我们，并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唯有顺服你才可以寻回自己啊，唯有来到你面前才可以看见自己啊。感谢你，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